弟兄姐妹平安，12月27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Where the battle is won or lost， 征战输赢之处，引用的是耶利米书四章一节，以色列啊，你若回转，耶和华说点点点。那占卜师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说，我们的征战首先是赢还是输，是在我们神面前我们意志力的隐秘处，从来都不是在所有世人的面前。神的灵抓住了我，我被迫，我被吸引，我被激励与神和睦， get along with God， 跟神融洽相处，并且呢在他面前打这一场征战。直到我这么做之前，我每一次都会输。这一场征战可能花一分钟或者一年，但那是视我而定，而不是视上帝而定。不管那要花多久时间，我必须独自一人在神面前摔跤脚力搏斗，而且我必须下定决心，坚决地经过对地狱的摒弃，或者在神面前被拒绝。没有什么能够对一个已经在神面前征战而且在那里打赢的人有任何力量。第二段，我永远不应该说我要等待，只等到我进到困难情况，那么我就会把神呢来试试。试着要这么做是不管用的，我首先必须要在我灵魂隐秘处把我跟神之间的问题给解决了，在那个隐秘处是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干预的，然后我才能往前走，满怀确信的知道赢了这场征战。如果打输了，那就像神的律是很确实的一样，灾祸不幸在世界面前的失败也是这么的确定确实。征战输了的原因是我首先在外面的世界打仗，你要先与神融洽相处，在他面前打仗，并且一次就永远地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段，在处理其他的人，我们的立场应该总是驱使他们的意志力做出决定，这是降服于神啊，怎么开始的。神偶尔但不经常把我们带到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就是在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关键的时刻啊，在十字路口，我们要不然呢就走向更缓慢懒惰并且没有用的基督徒生命，要不然我们就变成越来越火热，把我们的极致最大的努力给出是为了他的至高，就是我们的最佳是为了他的荣耀。那在这里呢，张博士讲的就是讲征战的输赢啊。那征战输赢是打在哪里呢啊？他用的是耶利米书四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若回转。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思考征战的输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征战输赢很重要？那你就要明白这个征战的输跟赢。韦德信博士呢，在他在讲这个征战战争的时候呢，他从旧约新约讲啊，那么他在讲说这个，比方说 miokama 这个字，这个字希伯来文呢在旧约出现了320次之多啊，这个都翻译成战争啊。那你就可以看见创世纪最早14章第二节就讲到约旦河流域四个城邦跟五个城邦啊，约旦河流域有五个城邦，东方城邦有四个城邦，这中间一场非常重要所谓的国际战争，就是五王与四王相争。那罗德呢，他跟索多玛连结，结果他在那场战争中就被掳了，结果呢亚伯拉罕还得出手去拯救他。当然圣经中还有很多关于这个米哈玛这个字啊，米哈玛这个字战争。战争呢，比方说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看起来好像以色列很无情啊，都去消灭那个迦南人啊，什么男孩女孩小孩都消灭。其实呢当我们基督徒在读旧约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慈爱的神怎么可能这么如此残忍啊。 但是申命记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就让你知道，神只不过是使用他的百姓去审判那些执迷不悟拜偶像的人。而且呢，你看迦南人的生活虽然写得很简单，圣经没有多写哈，因为圣经毕竟不是迦南人的初代历史，但是呢，如果你研究历史，你对历史有兴趣，你真的去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群拜偶像人是怎么样的穷凶恶极，他们假借所谓的神明的名义做了一切的恶事，这时候呢，只有彻底歼灭他们才能肃清他们的邪恶。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个战争的时候呢，迦南人被以色列人打败，然后完全肃清，这个是所谓的公义之战，圣战，那个这个战争是属于神的。我们属神的人呢，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见到战争，但的确像传道书第三章讲的战争有时，对不对？征战有时，但是呢和平和好也有时。所有属神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希望能够见到战争带来的这些邪恶不管是人还是事。所以呢，当你去看比真正的战争恐怖还要更严重的呢，就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而是一种 spiritual battle, 属灵的战争。属灵的战争呢，比方说像在美国美国他可以为了宗教的缘故，为了自己和平的理念，他就可以去登记说我拒绝服兵役那你就可以不参加美国政府征召你做当兵，你可以说我的宗教理念我不打仗。但是属灵的战争你不可能去拒绝所谓的服兵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伊甸园之后呢，属灵征战就一直存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军队中的士兵，没得选择。最后问题只是一个，我是一个好士兵吗？所以当你在看昨天讲的行在光中，你就知道有黑暗有邪恶。所以呢，属灵征战是很真实的你去看当你除了希伯来文那个字Milkamah 那个字之外， Milkamah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那个希腊文对等过来呢指的是Polemos。Polemos 这个字呢通常是指真实的战争，好像你看马太福音24章说在末日你们要听见什么打仗跟打仗的种种传闻，战争跟战争用的就是这个字那另外还有一个字叫做Strategia。Strategia 这个字呢是指在军中服役或从事军事活动。那这两个希腊文其实保罗是用 Strategia 这个字他说我们征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在这个世界的，而是为神征战的，有那个能力能够摧毁坚固营垒的，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甚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勉励提摩太要打美好的仗，打仗用的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指一个真实的这个真实的不是我们真的去打仗，而是你现在要行在光中，现在这个世界的黑暗邪恶，那这个战争的画面真的是你不要去看那种真实的战场。你看你每一天早上，你每天早上起床，你就要为你自己今天活着是有神没神，要不要为神荣耀而活，你自己就要有战争了。然后呢你上班，你坐地铁你碰到人事物，哇，那个属灵战争，你要不要活出，你要不要活出神的真理等等，这个真的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那里讲到虽然没有用到任何有关战争征战打仗的英文或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但是呢他所描绘的这个战争的画面还是很生动的。所以你看这个属灵战争里面你要怎么打赢呢？就是穿戴全副的军装。那为什么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因为这个属灵征战是你要完完全全豁出去，去拼个你死我活的战争，你死我活。如果你明白那个韦德信博士他告诉我们说 Parley 这个征战战争 说我们征战不是跟那些属血气的，而是跟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还有天上属灵的邪灵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你就会发现这个希腊文啊，帕雷这个字，帕雷帕雷应该在重音在前面，只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征战，我们征战是因为这个词，韦德信博士就讲说，两个人的竞赛，双方呢务要击败对手，谁能够以手掐住对方的脖子便算胜出。所以呢，当保罗在信里面提到这个我们征战用的是这个字，甚至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说，你要在信仰上打那美好的仗，这个也是用这个字啊，用这个 pale 这个字。保罗意思是什么？保罗意思是说，哎，这场属灵征战是很残暴的。怎么残暴呢？就是双方在对仗的时候，在打的时候呢，竞赛你一定要击败对手，你能够以手掐住对方脖子。什么叫掐住对方脖子？那就掐死对方了。所以韦德信博士他就从历史当中来告诉我们说，古代的拳击跟摔跤的比赛呢，那种残暴过程啊，真的是令人惨不忍睹。在拳击比赛中，希腊人会戴上手套，然后在手指的关节的部位呢，再加上差不多有两厘米哦，两厘米厚，两公分厚的那种铁带，好像是要把对手呢置之于死地。然后呢，我们聚集的目标是什么？是对方的头部。那比赛呢，并没有任何的规则去限制选手，你要击打其中的一方头去击打对方啊。然后如果对方已经倒地了呢，比赛也没有任何规则限制你说你不可以把他打，他已经倒地了，你不可以再打他，没有没有，就是你要把他打死。然后比赛呢也不设任何休息的时段，或什么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没有，都没有。所以这个搏斗会一直进行到什么呢？进行到其中有一方就真的投降了啊，或者被取消资格。那当你去看这个的时候呢，希腊时代比赛那种血腥味啊，一直不断升级，那种摔跤跟拳击到最后呢就合并成一种新的一种搏击的比赛，这个叫做 PANKRATION 啊 Pancration。 Pancration 这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第一个是 PAS PAS 所有全部，第二个是 Kratos 就是能力，如果你按字面来看的话就是什么全部的能力的竞赛。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韦德信博士要告诉我们这个征战哈 Parley 是很可怕呢，是因为他们有禁止两个，第一禁止你把对方眼睛挖出来，第二不可以用口咬对方。除了这两个之外呢，你什么招数都可以用啊，连用你的腿啊去撞击别人的腹部啊都可以。结果呢就记载韦德信博士就说，一些出名的参赛者是因为他折断对方的指头胜出，其中有一个人呢，他是以手狠毒，出手狠毒闻名。他是怎么样？是直长的指头和强有力的利甲，把对方的皮肉整个剖开，连内脏也被掏出来，这很可怕吧？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征战。保罗意思是说，我们跟这个更凶悍的属灵敌人在征战。就像古代希腊搏击竞赛一样的真实和凶残。所以你体会到保罗意思吗？保罗在最后一封他写的信中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个路呢当跑我跑完了，这个信仰他所信的道他也守住了，对吧？所以呢，你就可以明白征战打仗他打完了，这一场格斗呢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小规模的边境的冲突，这是一场你必须要全力以赴的生死战争。因为魔鬼已经向我们宣战了，魔鬼从在亚当夏娃堕落他赢了之后呢，神预备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看起来好像耶稣基督输了，其实是耶稣赢了，因为耶稣基督 打败了，打伤了蛇的头，蛇只能紧紧伤到他的脚跟。所以启示就说那个龙啊，就愤愤的下到人间，因为他打输了嘛，打输了现在呢，他是困兽犹斗啊，在这个地上要来骚扰，他打不赢神嘛，打不赢基督嘛，他就要来骚扰神所爱的，就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人。所以这场征战输赢是很重要的，你输了，你不但输掉今生，你输掉永远所有的生命，哦，这是很糟糕的。那张博士就讲说输赢的关键在哪里，输赢的关键张博士今天主要是告诉你，不是在外面啊，你在外面你那种知识层面啊，技巧层面啊，都不是，而是在你里面，打在你里面，里面就是你的灵魂在神面前的征战，你自己在里面，你的意志力能不能一劳永逸的把这场战争打赢呢？那关键是什么呢？张博士就提出来，第一个，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们俩是不是 get along with， 是不是和平相处融洽呢？哦，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正确的关系呢？你是不是承认他是造物主，而且他是救赎主呢？你是不是接受他的管辖，他的统治，他的主权呢？哦，这个是你必须要独自一人先做的。当你在神面前把自己说啊，我降服于你的时候，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这个还不够，这个就变成你被邀请进入到这场圣战里面了。然后这场圣战里面就剩下你跟神，你必须要在神面前摔跤，就是每一次有事情你要怎么下定决心坚决的去摒弃地狱，地狱会向你招手，他会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向你招手。个人呢会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你每一次碰到一个处境，你就在打这场战争。你的意志力是不是在神面前降服于神？如果是，那你就赢了；如果不是，你已经输了。不要说在外面最后言行举止输了，然后被人家看见，不，这个是你的灵魂打在神面前的。然后呢，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处境有时候呢真的是很关键，它会是一个转捩点 turning point。 什么叫转捩点？就是到底你现在转捩点，就是你好左右为难，你来到十字路口，你应该怎么办，你要做什么选择，这个是远在这之前你已经做了选择，你要不然就选择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啊，今生的骄傲。结果呢，你就更加的走向那种缓慢的、懒惰的，但是没有用的基督徒生命。你就慢慢，就好像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她就是跟她说，她跟很多人呢都很像哦，就是为了要祈求福气。然后呢，他就说他经过祷告，他现在决定离开他现有的教会，因为在这个现有的教会呢，他已经算是老大姐了吧，人家都是觉得他很好，而且他也动不动就说他学了圣经辅导，他辅导人啊什么，但其实呢，他还真的就是要寻求人的荣耀自己的，所以他就说我真的太骄傲，太自高自大了，在这里我的确很难真正谦卑下来。然后我开始祷告，求神为我预备合适的教会。现在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啊，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是缓慢了、懒惰了，而且没有用了。然后呢，他觉得他很痛苦，他要我们为他祷告说，求圣灵在我心里动工，让我真知道自己是多么罪恶深重，多么抵挡，多么得罪神，多么需要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然后呢，也求圣灵呢赐给我真的信心，赐给我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悔改的礼物，让我能够因着神的意思忧愁，真诚的向神认罪悔改，被神的救恩得着，重生得救啊，成为新造的人啊。他就说啊，他已经决定啊离开教会，然后他告诉我的师母啊，师母说不会辖制他，但劝勉他不要离开，但是呢叫他呢不要继续读神学院。但是他说他觉得他现在太骄傲了，在那个地方他真的没有，他需要从另外一个地方呢真的去成长。那我就在想，其实你的意志力如何，当我们在外面打输了， 那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根本就没有 wrestle， 没有摔跤，没有搏斗。你真的跟地狱在搏斗，你决定弃绝地狱吗？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就算说我决定离开这个教会，我要从头来，你到一个小教会去，结果都从头来一遍了，到时候你不知不觉，哇，人家一讲什么，你又开始那种骄傲又彰显出来，然后又开始一副老大姐，又开始一副觉得自己很行，又开始，那这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并没有在意志力上下定决心，把你的极限、你的最大的努力 almost 是给出去，是 for his highest his。 张博士杰称贵族今天还用 his 强调斜体字，是为了他的至高，不是你的，就你的 best， 你做你最好的能力表现，是为了 his glory， 是他的荣耀，不是你的荣耀。所以这里呢，很多人都说我下定决心了，我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甚至赌博人也说我下定决心了，我不赌了，还能把那个刀拿来剁下手指头。好，你剁了左手，你照样去赌，因为你还有右手，你明白吗？所以呢，你断手断脚，虽然跟罪恶的确是要用暴力猛力去对付邪恶，但你心里面那个意志力啊，心魔，心魔得心意，心意就是耶稣基督，真的他成就了救恩是在你身上的。所以你的意志力，什么叫意志力？意志力是一种选择，顺服，选择了就没得可后悔的。所以你每一次都说下定决心，但临场呢，有没有保守自己呢？每一次我说，我们都说啊，我不要再说话了，啊，我不要再说骂人的话了，我不要再说脏话了，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懊悔。你看哈，12月27号你听到今天的灵修内容还有几天？对， 28 29 30 31，还有四天之后呢，我们就进到什么2020年。你能够回想一下2019年吗？你能够回想一下2018年吗？你能够回想一下2017年吗？你下定多少个决心，多少次的懊悔，但是呢，你还是重复又重复。所以这个意志力要怎么去打赢呢？那就是全副的军装，因为仇敌就是要完全的毁灭你，他不是只是毁灭你一半，他是要毁灭你全部。所以呢，你要穿戴全副，全副军装，他这个字是指完整的所有的武器，那你不能只有一个武器，你要全部的。所以你去想想看，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的全副军装，你知道柏拉图说只有死人才能够看得见战争的尽头，但是柏拉图活着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尽头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诗篇46篇讲神最后会止息刀兵直到地极，韦德信博士也告诉我们，战争的一切器械，诗篇46篇讲这些战争最后所有的器械都要毁灭的。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都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会来，他才是和平之君。但是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我们需要跟保罗一起打仗，要天天的打这场 battle， 这场战争天天打，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跑这段路，而且我们要竭力努力守住我们的信仰。否则呢，你再怎么样写100遍1000遍类似的信，说请为我们祷告啊，请为我后悔，我不愿这样，我不愿那样，不，当你讲说我不愿意的时候，你并不是不愿意，你只是今天发生一件事情让你很难受，因此你知道你今天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是今天之前很多天的一些事情，你决定不要再有今天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太难过，所以你就决定我不要像过去那样的过日子。可是等明天呢，今天这个压力缓解了呢，我说真话，今天压力缓解了呢，哎，你又觉得可以了。然后等到有一天呢，这个压力又来呢，就好像如果人家就说如果你不改的话我就跟你离婚，那你不想离婚吧，你只好去改啊，你就说啊，我保证你痛哭流涕，我一定会悔改。好，然后呢对方就说好，那就不逼你了，对吧？结果呢不逼你了，你呢第一天第二天有一点好像看着对方脸色， 到第三天第四天呢，你又回到以前了。那你回到以前呢，哇，这个重复到人家又受不了，最后又说好，那这样我们离婚。你又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所以你们永远叫没完没了再重复。那你之所以敢第一次人家跟你讲说那离婚吧，然后最后呢你说你后悔了，人家说给你机会，然后你就不离了，他也不跟你离了，你就喘了一口气。你只要第一次能够喘一口气，苟延残喘度过那个难过的那一关，我跟你讲以后就会重复。因为你会觉得什么，我每次只要说我后悔了，我每次说我悔改，那对方一定会原谅我，对方一定会。可是我告诉你啊，对方也的确真的很忍耐你，忍耐到有一天终于你们双方都忍耐不下的时候呢，你再说我要悔改呢，你以为又会像过去一样，不会了，人家就是人家就已经苦到苦不堪言，最后就说那就这样子吧，因为再怎么苦也不会比现在更苦了。然后最后呢，等离婚的时候呢，你才后悔。然后呢，等后悔完之后呢，你很痛苦，痛苦完一阵子呢，你又习惯了，习惯了没有老婆没有老公在旁边，结果呢你又习惯了，习惯之后呢你又回到过去的旧人。我是用这种婚姻呢、来做比喻。其实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当你压力解除，你就喘一口气，然后呢又回到从前，然后呢另外一个压力来，你又受不了了，然后你又说啊我后悔了。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很像四世纪吧。你知道四世纪没完没了在打仗，他们每一次都是失败，失败到苦不堪言，后悔了跟神求，神就怜悯他们，然后怜悯他们呢，那他们就哇能够打赢了，稍微喘一口气了，压力解除了，然后又回去拜巴力。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输掉这场征战？啊，你说是人对，啊，最后必须要弥赛亚来做我们的王对，但是这里有讲以色列啊，你若回转，在耶利米书四章那里指的是你走这条路，然后你现在呢回过来不走这条路了，或者是悔改啊 ，shuv 这个希伯来文，但是呢希伯来文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metanoel 这个字呢希腊文呢讲的是改变想法，而这个改变想法呢在我们辅导与圣灵工作里面有讲，当你在听改变想法的时候呢希腊文会感到怎么会用这个字呢？因为韦德信博士说，希腊人的社会从不会想到人生里面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不管是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者回转，所以改变你的生命的信念，改变信仰信念，改教这个观念呢不是希腊思想的产物，这个是新约的。所以当你在思考这种回转 shuv 或者 metanoel 回转改变想法，在神学上的层面就包含什么悔悟哀伤，然后是真心归向神。你知道什么叫真心归向神？真心归向神就是你在思想上你真的是持守神的思想，这个就是真理的部分。你在情感上真的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而不是爱你的私欲满足你自己。然后在意志上不是你想要怎么样随着你的意思，而是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意思。这个悔改是救恩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你们要悔改要回转，使你们的罪呢被赦免啊，这个核心的日子回转悔改，那你可能就要问你自己，你需要悔改回转的到底是什么？在你的意志力上，你是不是把神当作无所谓？你是不是把神的恩典呢轻轻呼呼？你是不是说你尊重他，你敬畏上帝，其实你没有把他的话放在眼里？你一定要想想，大多数的人真的，我碰到不办神学院呢就不知道，办了神学院了跟学生静静的将接触才发现，天哪，求神赦免我，说这个天哪，哇，他们真的没有罪的概念。他们要不然说，哎，这是我们中国人，哎，这是我们的文化，哎，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人都说，老师你是从外面来，所以呢我们这里是这样，你就入乡随俗。问题是耶稣有讲啊，你这个传统你这个文化如果是抵挡神的，你就必须要悔改， 你不可以坚持。但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文化传统中，我看到很多学生真的很可惜，在他们那所谓的系列里面，在他们那个什么大团契里面，在他们那个什么宗派里面，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讲自己是宗派，真的啊，那个领袖说话大家就等于说对对对对，可是你讲的根本就不合真理啊，对吧？但是没有人敢挑战，然后呢心里面知道对方不对不好，也不敢说出来。那问题是他说的不合真理，你为什么要照做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反对教会的权柄，就像婚姻一样，婚姻辅导我们讲，一个丈夫如果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妻子就必须顺服。可是如果丈夫违背了神的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呢，妻子就要分辨，而且要出于爱，要不惧怕人的，因为你就是惧怕人嘛，惧怕人就陷入网罗嘛。可那杀身体不能把人灵魂下在阴间，不要怕他嘛，你就要温柔的但坚定的告诉他圣经的真理。你说老师，我如果这样讲了，他会打我，他会把我从教会开除，我就在那个宗派里面没得混。你放心，那地总有神的教会，神有保留一群没有像巴力屈膝的人。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回转归向神，所以呢我们打仗永远都是输，因为我们已经不把神放在先，我们是把人放在先。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已经27号了，还有几天，你听了这一年结成为主，你的圣经，你对神的认知，你有更往前走吗？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觉得这一年我讲的呢，我自己生命也不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讲的我的生命有否成长啊，有没有比我从前四五年前讲的结成为主讲的更深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我每一次在查考这些每一个它的用词，英文啊，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圣经啊，我思考再思考，我自己得到帮助很大。哪怕我的生命可能这一年看起来没什么大进步，但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因为神他就是我的神。你们大家说我怎么样，就像保罗说的，我根本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可是呢，我也不想要审判我自己，如果我不对，就让圣灵来光照提醒我吧。但是呢，人们，我们最好把人讲的话当作参考，参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这样。倒不需要为了怕人，想要得别人的肯定，结果真理呢，就被窒息了。父神啊，求你来做我们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因为人的意志力需要在你面前角力，他们到底要选择你，还是选择这世界，还是选择这除了你之外的所有的人事物。我们打仗打输了，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懒，越来越没有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在你面前，我们根本就已经向这个世界投降，我们的眼里没有你。真的求你赦免我们，在这一年都快过去了，我们得罪人得罪你，我们无言，我们只求你再次赦免我们，用耶稣的基督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我们。但是求你再次吸引我们，用你的爱，用你的公义，用你的圣洁来吸引我们。主啊，使我们真知道这场战争除非我们死，否则我们必须要在你面前不断的打仗，而我们要赢也是在你面前，在这个隐秘处。请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正是为你而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到最后每一个困难的决定，我们做了一个好像在十字路口选了这个，可能别人都不理解，做了那个可能别人也不高兴，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所选的所做的都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当我们选择是为了你，而且真的是出于你，向着你，归于你的时候，这个关卡求你帮助我们咬着牙往你的方向走过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一次而且永远的解决在你面前跟你的关系，来讨你的喜悦，如果我们面临的转折点我们不选择把我们的最佳为了你的荣耀，把我们最大的努力给出为了你的至高，竭诚为主， My almost for his highest， 如果不是为了你的至高荣耀，不是为了你自己，那我们所做的也都是枉然。主耶和华，我们愿意顺服你， 像约书亚记那讲，至于我和我们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神打掉我们心中的偶像，求神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能够安静默想自己跟你的关系。求主再次使基督十字架成为我们和平之间的桥梁，帮助我们靠着主耶稣十字架再一次回转归向你，悔改归向你，给我们悔改的灵，给我们为我们自己，真的是求你给我们能够为自己抵挡你没有你而忧伤痛悔。主啊，把这上好的礼物给我们吧，圣诞节已过，我们要迈入新的一年，请给我们这上好的礼物，使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跟你真的有实质的 get along， 真的是和融洽的相处，而且真的是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